骆驼驿站。是蒙特利尔圣经进行会霍利国，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经常大家颇有争议的话题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，还是只给少数的人？少数上帝似乎早就已经预先定好的人。关于这个话题，有一种观点说，每个人得救完全是上帝预先定好的，某某某是否能得救在于上帝是否拣选了他，如果他被拣选了，就不论如何他终将得救，反之若未蒙拣选，那么你再怎么向他传福音也是徒劳的。基于这种观点，当从欧洲到了北美的基督徒有一部分基于这种观点，他们来到北美，他不但不对原住民印第安人传福音，反而施以大屠杀，因为认为这些原住民是未蒙拣选的。也因为这种观点，有些人认为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徒劳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如果那个人是被蒙拣选的，上帝不论如何都会救他，也不需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反之你再怎么去传福音也是徒劳的。按这种观点，我们这个福音广播也是徒劳的。这显然是一种极为错误的宿命论，把上帝的创造变成一个极为机械的理论。我们今天要看一些经文来看清楚，到底耶稣基督救赎是指给少数人的特权，还是给所有的人的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、第八节到第九节、第十节，这里说到：亲爱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里说到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也就是上帝的心意是很明白的，主还没有来，主再来的日子快到了，我们在等待这个日子，上帝还多给我们一些时日，实在是他有一个心意，是愿意更多人能够悔改。所以这边说到人人都悔改，这不是只是希望少数人悔改，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悔改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当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人人都悔改，但是这一个是上帝的心意，一个是最后实际上的事实。我们并不能因为说最终不是人人都悔改了，也就是说上帝没有要人人都悔改，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心意和最后人的结局分别开来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边再一次提到为人人，为每一个人，耶稣基督他的救赎，他上十字架，他的救赎是为每一个人，不是只为少数人，不是只为所谓的被拣选的少数人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就更为清楚，非常清楚地强调不是单为我们的罪。这边我们当然是指使徒约翰，他写信给教会，这些都是已经得救的人，所以约翰说不是单为我们这些人，而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，为所有的人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，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说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世人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为所有世上所有的人所预备的，就像上帝降下的阳光雨露一样，这阳光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每一个人不论他如何，他都呼吸 上帝所造的空气，他都享受上帝所给他的水，他都吃地里面所出的土产，这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世人承担罪孽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、十六节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爱世人，这个是上帝的那个心意。他把这个儿子赐给他们，是赐给这世界上所有的人。但是，只有那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才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这里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边请看到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说的是所有的凡是相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也就并不存在说啊，如果你是不被拣选的，你信他也还是不被得救，你就根本没有被得救的希望。不，这里说的是所有的愿意相信他的。第十二节说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一切所有的愿意求告主名的人，主都恩待他，所有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当我们看完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，上帝的心意是愿意人人得救，愿意所有的人都悔改。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，但是这边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是否是愿意求告主名的，你是否愿意信他的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世人因犯了罪，所有的人都被定罪，都陷在一个将要灭亡的结局里面。上帝预备一条出路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来承担世人所有的罪，他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，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道路。但是你是否愿意来接受他，接受这条出路，还是你说不，我有另外的道路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，还是你说我觉得我过得很好，我并不是走在一个灭亡的路上，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呢？那些愿意谦卑认罪，知道自己处在一条灭亡道路上，知道自己没有别的路，也相信耶稣基督才是那唯一的道路的人，他们就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条道路是上帝我们预备的，他并不按照我们个人的功劳、个人的学识、个人的血统文化来挑选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必得救。上帝给了我们做这个决定的能力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，耶稣对耶路撒冷这个城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里看到上帝愿意聚集他的儿女，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当上帝有这样愿意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强迫来把这些所有的人硬拉到他翅膀底下，他后面还有一个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上帝同时又给人有一个你自己是否愿意的心。所以当上帝给了人这样一个做出抉择的机会的时候，到最后一天上帝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有借口有理由说这不是我的责任。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出路，你有责任要来接受它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救恩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，不是靠我们的功劳换得的，这个救恩完全出自于上帝的怜悯。但是如果你却不接受上帝的怜悯的话，那么你也就不能得到这个救恩。凡是愿意接受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，也就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。看完这些经文，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画，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，都被定罪，都要面对最后的死亡，却因着上帝的怜悯和他的大爱来赐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，这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不至灭亡通向永生的道路。不愿意接受这条道路的，就只能继续走向灭亡。让许多朋友们困惑的是，圣经里面同时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经文，似乎是在说少数人是预先被上帝所拣选的。圣经里面有许多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大家要明白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在讲上帝拣选了特定的一群人，他是对一个群体而言的，并不是对每个个体而言。创世纪当讲到雅各和以扫他们在母腹之中的时候，上帝就说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又再次提到上帝最初拣选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的事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所以许多人从这段经文就说，你看上帝就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，这不是对一个个体而言吗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，雅各是谁。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从雅各而出。是的，上帝确实就是拣选了以色列，就是雅各的后裔为他的百姓，上帝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心意在里面。这些经文讲到都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拣选，这讲的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拣选，这点必须要区分开来。上帝拣选以色列，他要拣选雅各，不拣选以扫，他其实要拣选的是雅各的后裔为他特别的民族，他没有拣选以扫的后裔。这件事情是完全上帝的主权，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与上帝争辩的。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能够把这个拣选和我们得救的拣选混为一谈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也看到，上帝其实拣选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这是一个群体，与我们得救相关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这里说到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个拣选才是真正讲到我们今天得救，与我们得救相关的。但请注意，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说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就已经确立了人要靠在基督里面得救的这条出路，所有愿意进到基督里面的人也就称为被拣选。当一个人信主得救，他就加入了这个被拣选的群体。